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8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7号中国第三艘航母的落水命名仪式在江南造船厂举行，引人注目的是这艘航母被命名为福建舰，而福建人呼呼分不清楚，被当地人叫成虎尖尖，还不如辽宁号和山东号两艘航母叫得响亮，被网友批评一些气势都没有。专家认为三艘航母仍然不敌美国航母。这个名字是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在当日微博热搜排名第三，但其下方很多网友留言仍然关注唐山被打女孩的生死情况，似乎这个热点还不能够转移网友对唐山女孩的关注度。尽管中共宣称福建舰具有更先进的电磁弹射能力，但多名专家分析认为该舰存在三大缺陷，仍然落后于美国航母。这三大缺陷分别是美国航母为核动力，而福建舰为常规动力，福建舰的电磁发射技术很难操作，中共军队缺乏合格人力去解决，将延迟部署时间。再有就是福建舰面临飞机配备问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航母资深研究员库内奥纳告诉 CNN 说，所有美国航母都是核动力的，而福建舰据信是靠常规蒸汽动力推进，这样将会限制其航程。我们几代人都在这里操作航母，有很多不同的操作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上面工作过，他们可以将这些知识传给那些后来者。相比之下，中共从2012年起才开始操作航母，美中这一种经验上的差距不是直接就可以忽略的。YouTuber 悉尼奶巴评论说，中共认为只要集中全国的力量和资源就能够弯道超车，也即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在最难的系统性工程实现弯道超车，往往会跌得四分五裂，死得好惨。有人说下一艘潜艇的名字已经定好了，200斤不换舰。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四国领导人刚刚结束对基辅的访问之后，17号欧洲委员会正式提议给予乌克兰以及同乌克兰接壤的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候选国地位。当日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身穿呼应乌克兰国旗的蓝色上衣和黄色外套，他在会上宣布说，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消息，就是乌克兰作为欧盟的候选国应该受到欢迎。扎连斯基透过 Twitter 表示欢迎，他说加入欧盟是乌克兰在战争当中打胜仗的第一步，并期待欧盟能够在下个礼拜通过这项提案。另外同时获得提名的还有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冯德莱恩表示将会在适当的时机让他们加入欧盟。跟住落嚟，候选资格将会交由27个成员国审议同意，各国代表预计将会在23至24号的峰会上讨论事宜。时评人蓝雪认为，乌克兰如果真是加入了欧盟，这样会让欧盟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和难民援助以及方方面面的人道援助都会变得更加容易。但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军交战目前这个状态之下，或者说至少双方都在阵线稳定下来之前，加入欧盟对于乌克兰来讲仍然是一个相当高的门槛。路透社亦都指出，一些国家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抱有疑虑，主要原因在于一个存在未解决的领土冲突的国家是不能够成为欧盟正式成员的，不过不影响乌克兰获得入盟候选国的身份。此外，包括瑞典在内的一些国家亦在其他方面持保留态度，譬如乌克兰距离符合欧盟标准的法治国家地位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同日17号，普京在第2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他谴责了西方对俄罗斯发动经济制裁，如今俄罗斯在经济上日益转向中国和印度，同时亦都同非洲和南美加强了经济关系。在普京讲话之前不久，克里姆林宫宣布网络系统遭受阻断服务攻击，迫使普京的讲话被推迟了一段时间。目前由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俄罗斯将其销售市场转向其他地区，获得了丰厚的收入。卢布兑换美元和欧元的汇率在开战的四个月以来亦都一路走高，目前已经达到了几年来的最高水平。 近日马克龙因为话不要收用俄罗斯而激嬲乌克兰总统和官员。16号马克龙在基辅和泽连斯基的互动成为焦点，传媒拍下马克龙亲切上前拥抱，但泽连斯基望向镜头的表情有些尴尬。16号马克龙和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先在基辅会面，跟着探访基辅郊区城镇伊尔平，亲眼目睹俄军造成的破坏和俄军犯下战争罪的证据。马克龙谴责俄军的野蛮，大赞伊尔平居民和协助压咗俄军攻势者的勇气。有传媒评论，马克龙和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合照时，看起来似乎很不自在。虽然马克龙热情地握住泽连斯基的手，另一只手还搭住他的肩膊献上拥抱，但泽连斯基却冷淡地直望镜头，面上全无笑意。两人似乎并没有因为今次会面完全破冰，而之前两人握手时，马克龙亦都同样显得一头热。此外，当日乌克兰独立新闻社发了一张印有德国总理索尔茨的图片，表示应该让索尔茨抵达之后留在火车站，并告诉他的士会迟些来接你。图片的右下方是索尔茨正在思考的形象，配文说不错的计划。计划是当他在火车站等了1至2小时之后，会打电话询问的士在哪里，泽连斯基会告诉他的士应该会在今个月底或者秋季抵达。自俄乌爆发军事冲突以来，基辅当局多次敦促德国等西方国家尽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但德国的武器迟迟不来。乌克兰驻德大使甚至用了蜗牛背负子弹的图片来讽刺德国的消极军援。17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再次来到基辅，泽连斯基和约翰逊的会面明显不同于前一日他和四国领导人的会面。当日泽连斯基高兴地说，这场战争的好多日已经证明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坚定和坚决的。约翰逊说，英国将会继续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军事装备和军事培训。16号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共同提出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要求将台湾列为主要非北约盟友，并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路透社报道，主要非北约盟友是美国对于未加入北约组织但同美军有密切军事合作的盟国称呼，双方不一定签有安保或者协防条约，但美方仍然能够提供军事和财务上的便利。该法案内容包括在未来四年内向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资金，以及如果中共对台湾有任何侵略行为，美国可能会对北京实施严厉制裁。两位参议员说，这项法案将会是美国对台政策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之后最全面的调整。梅嫩德斯表示，中共持续试图胁迫孤立台湾，美方同台湾站在一起的决心不应该模棱两可。格雷厄姆认为，如果美国在中共威胁和侵略台湾时表现软弱，危险只会日益扩大。两位议员希望委员会最快在下个礼拜通过这项法案，而任何条款变动都需要重新审议或者表决。16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新的北约战略概念，首次指明北约对中国的立场。据悉，北约战略概念是该组织的关键事项。当日斯托尔滕贝格在谈话当中首先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战争对我们的安全构成了几十年来的最大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制定北约的长期应对措施。在今次峰会上，我们将会作出决定，让北约在一个更加危险、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当中更加强大、更加灵活。北约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和其他面临风险的伙伴，亦都很高兴泽连斯基将会参加今次峰会。他谈及北约领导人峰会将会就新的战略概念作出决定，说明北约对俄罗斯、中国以及新兴挑战的立场。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对亚太国家领导人首次参加北约峰会表示欢迎。对此，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解读，斯托尔滕贝格邀请亚太地区国家领导人参加北约峰会，想要同他们共同应对中共。 据美国军事新闻网防务一号曾经报道，美国驻北约大使史密斯就北约的新战略方针说，这个是北约首次在一份重要档案当中写入有关中国威胁的内容。17号，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签署命令，批准印度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至美国。当日维基解密表示会上诉。自从2019年4月以来，阿桑奇被关入伦敦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4月20号，英国最高法院颁布正式引渡令，在5月送交至彭黛玲处理，现今她签署了命令。德国之声报道，此前无国界记者德国分部政治处主任克莱茨默希望德国政府明确公开表态，反对引渡阿桑奇。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所有针对他的指控都站不住脚，今后亦都不再出现类似的法律追究。身为澳洲人的阿桑奇，他的官司在美国进行，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最高刑期可达175年。克莱茨默认为，阿桑奇案将会为调查新闻开创可怕的先例，结果是每个夹在战争罪行、国家安全以及情报机构之间的调查记者都可能重复阿桑奇的命运。不仅阿桑奇公开的有关阿富汗同伊拉克的秘密文件，乌克兰战争当中的战争罪亦都一样需要揭露。没资讯怎样反思战争？公众关心的讯息，包括通过吹哨人揭露的讯息，其中当然会有未对社会公开的讯息，亦即是情报机构的秘密情报。今个礼拜一，美国联邦储备局一举升息 0.75 个百分点之后，美国房贷利率应声创下35年来单周最大涨幅，飙上13年半以来最高点，使得在短短一个礼拜之内买楼难度大增。路透社报道，16号房地美公布30年期固定利率房贷的利率较一周前大涨至 5.78%， 创下1987年以来单周最大涨幅，并一举来到2008年11月以来最高点。美国房贷经纪商摩提的房贷事务副总裁赫克告诉雅虎财经网，如果出现任何持久而且明显的工资或者通胀螺旋迹象，都将会导致更积极的货币政策，而在非常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下，房贷利率将会降到 7% 或者更高，这样反映了通胀环境远于1980年代。有意购屋者原本已经面临供应量低落同埋房价两位数飙涨等困难，如今房贷利率急升已经构成他们的最大障碍。购屋网站 Realtor.com 经济数据分析师琼斯发布声明表示，房贷利率上扬造成购屋成本攀高，持续对楼市带来压力。美国消费者无论在杂货店、加油站、购屋同埋租屋市场几乎都没有喘息空间。根据 Realtor.com 数据，5月美国单件出售房屋的定价中位数已经较去年同期上涨 18% 至$447,000，亦即是八成房贷的成本比一年前大涨大约 65%， 相当于每个月要多付$820。15号网传影片显示，山东烟台开发区教师降薪，引发几百人罢课抗议。他们在烟台开发区中学门前高嗌口号，同心同德，不降不退。随后大批警察排住长队赶往抗议现场，封锁路口，大量警车集结在附近，有教师被警察反扣双手带走。烟台学生家长李先生17号对本台记者表示，前日15号没上课，孩子上了一日自习，昨日16号都基本上课了，我问我家小孩上课了，好像是这个开发区要降薪，因为公务员整体降了，好几个政府退休的退休金都降了，年薪降了20多个百分点。网传开发区老师给学生家长的一封信，里面说很多教师是因为烟台市开发区的教师是山东省工资待遇最高的地方之一才应聘来此，他们被欺骗了，不仅近两年的时间没法绩效考核工资，还要往回逃出5至10万的收入，还要接受工资降到十几年前的水平。当他们要求看红头文件时，却被告知只可能口头传达。 目前公开信已经遭到当局删除。有网友披露，开发区管委会回复抗议教师话，全体机关干部先行清退津贴补贴，教师津贴补贴政策再研究。记者致电烟台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冇否认罢工事件，只是话不清楚。致电开发区管委会，电话无人接听。此前杭州事业编收入下降四成，江浙沪成立降薪办，上海处级年薪35万降至20万等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热传。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